欢迎您收听现代刑侦有声剧《八月十五谜案》，作者老野山民，演播节字不惊、妙小哲、才起、一只张有才、深蓝公子、豆豆和姥姥。第十五集，赵宇和黑鱼匆匆朝办公室走去。赵宇忽然回头冲黑鱼说：“哎，你怎么进来了？”“
我也不知道，要不我在车里等你。”“
啊，算了，进来吧。”两个人进入办公室，值班的小钱站起来打招呼：“
哎，赵队，你怎么来了？”“
有事儿。”“哎，给我弄口水喝。”小钱一边倒水一边打量着黑鱼。
他是谁呀？
我跟赵队是一块儿的。
今天是我和大刘值班，他们都吃饭去了，出现场刚回来。
鲁晨和栾凤呢？
都一块吃饭去了。
你马上给鲁晨打电话，让他和栾凤马上回队里，我有紧急情况。
好，我马上打。
啊，我去方便一下。
我也去。哎，赵队，我现在发现咱俩有好多事儿都能想到一块儿，就连上厕所。
别说了，我正琢磨事呢。黑鱼闭嘴，两个人进入卫生间。赵宇、鲁晨、栾凤在鲁晨的办公室。
赵队，你经验丰富，这在全局都是公认的，我为此也很尊敬你。但是你说这两起案子能追到30年前的文化大革命，哼，这是不是有点太牵强了？另外，我觉得也缺乏证据，主客观差距太大。你再想想，别咱们兴师动众的，到头来又是一场空忙，跟演习似的。还有，这事儿咱们是不是找个时间跟栾局汇报一下？
我爸出差了，后天才能回来呢。
那就等到后天嘛。
你没听赵队说吗？没时间了。
鲁晨不以为然地说。
可这些都是赵队主观上的猜测，缺乏客观证据的支持啊。
栾凤很不满，并且夸张地叹了口气，然后看着赵宇。赵宇大口地抽着烟，闷头不响。
我看就先这样吧，我再琢磨琢磨。
刑警队的大办公室，黑鱼看着小钱在电脑上调资料。
哎，你是哪个单位的？
黑鱼脱口而出。
一间的。哦，那什么，那个到期出来了。
小钱扭过脸看着黑鱼。
什么？你是刑满释放人员？
黑鱼略显尴尬。
对，我的案子是赵队办的。
小钱迷惑的目光转向了鲁晨办公室。这时赵宇和栾凤正走出来。刑警队的楼下，黑鱼坐在出租车里，栾凤和赵宇在车外说话。
赵队，你有多大把握？
说不上，但我觉得是。
那就干。怎么干？
下个八月十五他是等不及了，那个厂后天就要拆，我考虑他现在已经动手了，我们要尽快找到这个李卫东，他可能是第三个目标。
谁干的？你有点谱没？
这三个人在运动中整死整残了不少人，包括我父亲。这么看来，与他们结仇的人不少，我说不好是谁。这样，咱们连夜查，把全市叫李卫东的人都调出来，如果身份年龄相符就去找。你们穿着警服，这样方便点。怎么了？
啊，鲁队今天在会上说了，用车必须他签字，我调不出来车。
嗨，算了。黑鱼，跟我跑一晚上车，我付你费用，有问题吗？
用车没问题，别的有点问题。
什么？
我不输钱，你要给钱，我回家睡觉。
那走吧，栾凤，上车。两人上车，车启动。驶出了刑警队派出所的值班室里，赵宇和栾凤盯着电脑屏幕，一名值班警员正在调资料。走廊里，黑鱼在一张长条椅上抽烟。
以前都是坐在这儿等着传讯，现在成破案的了，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啊。
啊，都出来了，全市有43个叫李卫东的，65到70岁的有6个，其中有2个人是离休身份，不符，其他4人都是工人。哎，等一下。 我把这四个人的居住地址打印出来。
值班民警操作完电脑，往打印机里填纸。不一会儿，一张有文字的 A4 纸从打印机里出来，赵宇拿起来看。
走吧。
需要帮忙给我打电话，今晚我值班。
谢了，抽时间请你吃饭。
哈，我们所长说了，你这句话早就该做成锦旗挂在所里了。
黑鱼，干活。
开始了，去哪儿？
几个人匆匆地走出派出所，朝院里停着的出租车走去。夜阑人稀，星月光和，街面上已是冷冷清清。黑鱼开着车急速地行驶着。半个小时后，黑鱼把车停在一个单元门前，赵宇和栾凤朝单元门里走去。楼道里感光灯一层一层的亮，赵宇和栾凤上楼梯，两个人停在一户门外，栾凤抬手敲门。片刻，屋里传来一个声音：
谁呀？
公安局的，请开门。
门开了，赵宇和栾凤走进室内，一名老者正在看电视。
您好，您叫李卫东？
老者迟钝地点点头。
啊，
您在生物制药厂工作过吗？
没有，我是水暖厂的。
请把您的退休证拿出来看看。
老者向老伴示意，老伴从抽屉里取出退休证给栾凤看。栾凤看后对赵宇摇摇头，两人跟老太太寒暄几句，朝门外走去。在另一个被走访人的家里。
您父亲是什么时候走的？
两天了，这我们也挺着急的，能找的地方都找了，他都没去。
报警了没？
没有，我爸挺倔的，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，不过过两天他自己就回家了。他脾气不好，这我们也不敢多问呢。
那您母亲呢？
前年去世了。
家里有您父亲早些年前的照片吗？我们想看看。
他这些年不怎么照相了，最早的也十几年了。里屋有一张全家福。
妇女陪着栾凤和赵宇走进屋里，墙上的一张全家福照片豁然入目。李卫东坐在中间的位置上，神情冷漠。赵宇盯紧了照片上的李卫东，陷入了沉思。黑鱼的出租车内，赵宇和栾凤在车内商量，黑鱼紧张地听着，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，情绪很激动。
你能肯定是他吗？
能，基本轮廓没变，就是他。
下一步怎么办？
杀人的第一现场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去查了，现在只能等。
等？在哪儿等？你快说呀，急死了。
我有一种感觉，很沉，很凄凉。
你什么意思啊？
这个作案人的亲属肯定是被这三个人害死的，这种力量太可怕了，但我还是无法断定他是谁。
那往下该怎么办？
证据不足，很难说服鲁晨现在介入，我们只能自己干了。
黑鱼急切地说。
怎么干？要是缺人手我去找几个。
栾凤不耐烦地说。
别瞎掺和，这是警察的事儿，你弄来一帮劳改犯，谁抓谁啊？又不是黑吃黑。
我觉得也不太合适。
北方制药厂后天就要被爆破拆除，我们只有明天一天的时间，他也是。
谁？
作案人。
你是说到第二现场去等？
赵宇点点头，把烟头扔出窗外。黑鱼马上又点着了一根，递给赵宇。
呵，我看你快能当秘书了。
我要是服谁怎么都行，要是不服市长省长都白搭，不理就是不理。不过人家也不可能理我，赵队你说呢？
伦凤，送你回去吧，明天我去等。我有一种感觉，非常难受。你明天务必开着手机，我随时和你联系。
我明天还是和你一块去吧，你一个人太单薄了。
还有我呢，
人多了也不行，再说我确实也没几分把握，也只是跟着一种感觉走。就这么定了吧。黑鱼，你开车先送蓝凤回去。出租车停在栾凤家楼下，赵宇和栾凤下车。我走了。
等等，那拿着，子弹是满的。
赵宇看着栾凤手里的枪犹豫着。哎，我已经退休了，这样做违反纪律，你也会有麻烦的。
赵队，我就说一句话，你的命和我的命是同等价值的，你走吧，保持联系。
栾凤把枪递到赵宇手上，赵宇把枪插进后腰带，然后上车。栾凤默默目送着渐渐远去的出租车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，请关注节字不惊。